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纲，字文季，是关州条县人。年轻时意气风发，崇尚气节。原名李愿，因仰慕张纲的为人，便改名李纲。他在北周出仕，担任齐王宇文宪的参军事。北周宣帝要杀宇文宪，召来齐僚属罗织罪名，李纲誓死不肯诬陷宇文宪。宇文宪被杀后，用敞车运载尸体，原来的属官都四散逃跑，李纲扶着棺材号逃痛哭，为宇文宪安葬后才离开。他在隋朝任职，担任太子洗马。太子杨勇宴请东宫属官，左庶子唐令则弹奏琵琶，右唱《武媚娘曲》。李纲说，唐令则身为调教辅佐太子的官员，却把自己比作歌舞艺人，尽献淫靡之声，迷惑视听。如果陛下听说了，岂不是连累殿下吗？我请求治他的罪。杨勇说，算了，我只是想取乐罢了。后来杨勇被废黜，文帝严厉责备，东宫属官没人敢回答，只有李纲说，陛下平时没有好好教导，所以太子才落到这个地步。太子的资质中等，得到贤人辅助就会行善，受到坏人引导就会作恶，为什么让那些歌舞玩鹰犬的轻薄小人整天陪在身边？难道仅仅是太子的过错吗？文帝说，让你担任洗马，为什么不挑选贤人？李纲说，我并不是东宫能够直言进谏的职位。文帝说，是我的过错。于是提拔李纲为尚书右丞。当时杨素、苏威掌权，李纲坚持正道，不肯曲意逢迎，杨素等人对他多有不满。适逢大将军刘芳征讨灵异，杨素说灵异有很多珍宝，非李纲不能胜任，于是任命李纲为行军司马。刘芳揣摩杨素的意图，多次危害侮辱李纲，几乎让他丧命。军队回来后，李纲未能得到调任，不久被任命为齐王府司马，又被下诏派往南海接应灵异，很久不被召回，于是李纲亲自入朝奏事。苏威弹劾李纲擅自离开职守，将他交给法官审讯。适逢大赦免罪，李纲隐居在户县。大业末年，贼帅何攀人劫持李纲，让他担任长史。唐高祖平定京城，李纲前来拜见，被任命为丞相府司路参军，封为新昌县公，负责选拔官员。高祖授膳登基，李纲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。齐王李元吉担任滨州总管，纵容手下抢夺财物，百姓愁苦，宇文兴进谏，李元吉不听，宇文兴上书直言此事，齐王因此被免官，不久又被留下任职，部下人心惶惶。刘武周进入太原，李元吉恐惧，抛下军队逃往京城，滨州陷落。皇帝发怒，对李纲说，齐王年轻，不熟悉政事，所以派宇文兴和窦旦辅佐他。太原是王爷兴起之地，有10万军队，粮食可支持10年，为什么一旦就抛弃了？宇文兴提出这个计策，我应当在军中斩杀他。李纲说，齐王的过错和恶行是窦旦纵容养成的，宇文兴侍奉齐王时间短，有缺失一定直言劝谏，如今依靠宇文兴的计策，使陛下没有失去爱子，而且他有功，又怎能加罪呢？第二天皇帝醒悟，拉李纲坐在玉榻上慰劳说，你不说我几乎要滥施刑罚。于是释放了宇文兴，但仍宽恕了窦旦。皇帝让武功安赤奴担任散骑常侍。李纲进谏说，周朝规定乐工和武人不能与世人并列，即使妙如诗香，才如子也，也都是世代传承不改行业。所以魏武帝让祢衡击鼓，祢衡先解下朝服，说不敢用先王的法服当作伶人的衣服。北齐高伟封曹妙达为王，让鞍马居开府，治理国家的人可以以此为鉴戒。如今刚刚平定天下，开创太平基业，功臣的赏赐还没遍及，高才之士还隐居曹野，却先让五湖佩玉祭寿，位居五品，出入宫廷，这恐怕不是创业垂统，留给子孙的正道。皇帝没有采纳。李纲在东宫，太子李建成尤其以礼相待，曾一起游温泉，李纲因病没有跟随。有人进献鱼，太子让人做成鱼块，唐俭、赵元凯自称擅长。太子说，操刀切里条合鼎位，你们擅长。至于辅佐协调审慎明理，当然要依靠李纲了。 派人赐给李纲200匹绢。后来太子逐渐亲近无赖，猜忌朝廷，李纲多次进谏不被听从，于是请求退休。皇帝骂道：你担任过潘仁的长史，却羞于做我的尚书吗？李纲叩头说：潘仁是贼寇，立志残杀，但每次我觐见他就停止，我担任他的长史，所以无愧。陛下功业成就，自我夸耀，我的话如同把水投入石头，怎敢长久担任尚书呢？况且我侍奉东宫，东宫又与我抵触，所以我交出应寿。皇帝道歉说：我知道你是正直之士，希望你最终能辅佐我的儿子。于是任命李纲为太子少保，仍任尚书、詹事。李纲上书太子说：我老了，幸好还没死，忝居辅佐之位，希望能贡献于谏。近日殿下饮酒过量，不是养生之道。凡是做儿子的，应当孝顺谨慎，以安慰皇上的心，不应该听信邪说，与朝廷产生隔阂。太子看了书信不高兴，更加放纵。李纲忧郁不安，坚持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容，解除了他的尚书职务。皇帝因为李纲是隋朝名臣，亲手写诏令，从不直呼其名。贞观四年，李纲再次担任少师，因缴籍赐给不虞，允许他乘坐到殿阁，皇帝向他咨询政事。李纲到东宫，太子李承乾向他下拜，每次听政，皇帝一定下诏让李纲和房玄龄、王圭陪坐。李纲曾说：托付六尺之孤，寄予百里之命，古人认为难，我认为容易。所以他发言陈事坚定不可改变。后来患病，皇帝派房玄龄到家中慰问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85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真，太子为他立碑。当初齐王宇文宪的女儿寡居，李纲后家抚恤。李纲去世后，宇文宪的女儿披发嚎哭，如同失去亲人。李纲在隋朝时官职不升，占卜得到顶卦。占卜的人说：你应当做公卿辅臣，但等待改朝换代才能如愿。做官不知退隐，会折断足而失败。所以李纲虽然在唐朝显贵，却多次称病辞官。孙子李安仁，李安静。李安仁永徽年间任太子左庶子，太子李忠被废后回到自己的府邸，属官都四散奔逃，只有李安仁哭着下拜然后离去，最终官至衡州刺史。李安静天寿年间任右卫将军。武士改朝换代，群臣都劝进，只有李安静没有请求。后来被逮捕入狱，来郡臣审问情况，李安静说：正因为我是唐朝旧臣，杀我可以，如果要问罪状，我欺骗谁呢？来郡臣诬陷杀害了他。会昌年间录用忠臣后代，访查子孙已断绝，于是追赠李安静为太子少师。自李纲以来五代同居，李安仁、李安静又以仁义刚烈闻名，世人称赞李氏家族不衰。李大亮是京兆金阳人，祖父李衍任北魏度支尚书。李大亮有文武才略，隋朝末年担任庞昱的行军兵曹。李密进攻东都，庞昱战败，李大亮被俘。贼将张弼认为他不同寻常，抓住的100多人都被处死，只有李大亮被释放。张弼与他交谈，于是结为朋友。唐高祖进入关中，李大亮自行归附，被任命为土门令。当时正值饥荒，境内多盗贼。李大亮召集流亡之人，抚恤贫弱，卖掉自己的马，逐渐资助他们，劝勉开垦田地，当年大丰收。期间出兵攻击盗贼，所到之处都被平定。秦王巡视北方边境，下文慰劳奖赏，赐给马五匹，帛50段。不久胡人大批到来，李大亮估计不能抵御，就单人匹马到敌营劝说豪帅，为他们分析祸福，贼众感念幸福，于是相继投降。李大亮杀掉自己的马给他们吃，自己步行返回。皇帝听说后很高兴，提拔他为荆州总管府司马。王弘烈占据襄阳，皇帝下诏让李大亮安抚樊邓一带，趁机谋取襄阳，进军攻击，攻下10多座城，升任安州刺史。又派他巡视广州，到九江时适逢府公时反叛，李大亮用计擒获府公时的部将张善安。府公时正围攻幽州，刺史左南当坚守，李大亮率兵击退了他，升任越州都督。贞观初年， 调任胶州刺史，封武阳县南。召入朝廷任太府卿，又出任凉州都督。曾有御史台使者看到明英，暗示李大亮进献。李大亮秘密上表说，陛下停止打猎很久了，而使者却索要鹰。如果是陛下本意，就违背了过去的旨意。如果是他擅自所求，那就是使者不称职。太宗回信说，有这样的臣子，我还有什么忧虑？古人以一言之重抵千金，如今赐给你胡平一个，虽不值千亿，却是我亲自使用的。又赐给荀悦汉记，说荀悦议论深刻广博，极尽为政的根本，你应当细加品味。当时突厥灭亡，皇帝想怀柔四夷，各部投降的人每人赐袍一件，帛五匹，首领任命为将军、中郎将，位列五品的超过100人，又安置投降的胡人在河南。皇帝下诏任命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，让他安抚大渡社、拓社、尼熟特勒以及七姓种落中尚未归附的人，在碛口囤积粮食，赈济饥荒。李大亮上言说，我听说想要安抚远方的人，必须先安静。中原是国家的根本，四夷如同枝叶，损害根本，后养枝叶，而说求得安定是没有的事。近来突厥举国入朝，陛下不立即将他们俘获到江淮一带改变风俗，反而赏赐财物布帛，全部授予官职，引入内地安置，这难道是长久安定之计吗？如今义乌虽然臣服，但远在荒僻之地。我认为那些称藩请求归附的，应当采取羁縻政策接受他们，让他们居住在塞外，畏惧威德，永远作为藩臣。所谓荒服，就是臣服但不内迁，这就是施行虚讳，收取实服。河西长期被夷狄困扰，州县萧条，加上隋末战乱，消耗残破已经严重。我愚见希望停止招抚慰劳，减省劳役，让边地百姓能够从事农耕，这对中原有利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贞观八年，李大亮担任剑南道巡省大使。适逢讨伐吐谷浑，他担任河东道行军总管，与李靖一同从北道出兵，渡过青海，探看河源，在蜀浑山与敌军相遇，大战击败敌军，俘虏齐明王，缴获各类牲畜数万头，晋爵为公，被任命为右卫大将军。晋王被立为皇太子，皇帝下诏让李大亮兼任右卫律，又兼任工部尚书，一身担任三职，在两宫宿卫，每次值班经常打盹。皇帝慰劳说，有你在，我可以安心熟睡。贞观十八年，皇帝前往洛阳，下诏让李大亮担任房玄龄的副手，留守京城。房玄龄称赞他有王陵、周勃的节操，可以依靠承担大事。不久患病，皇帝亲自调药，通过驿马赐给他。临终时上表请求停止征伐辽东，又说道，京城是宗庙所在，希望重视关中地区。在草拟奏书时叹息说，我听说男子不死在妇人手里，命令左右退下，说完就去世了，享年59岁。将要入殓时，家中没有珠玉做汗殓之物，只贮存了5斛米、30缎布。皇帝痛哭哀悼，追赠兵部尚书、秦州都督，谥浩义，陪葬昭陵。李大亮生性忠诚谨慎，外表好像不善于言辞，但内心刚烈，不能用不合道义的事冒犯他。在皇帝面前争辩是非，没有屈从。对妻子儿女也从未显出懈怠之色，以侍奉兄嫂有礼而闻名。地位显赫时，居住的地方却非常简陋狭小。在越州时抄写了几百卷书，离任时留下给都督府。当初击败府公时，因公赐给他100名奴婢。他说，你们都是官宦人家的子女，不幸家破人亡，我怎忍心收你们做奴隶呢？全部释放了。唐高祖听说后赞叹赞美，又赐给他20名里人奴婢。后来击败吐谷浑，又赐给150名奴婢，他全部送给了亲戚。安葬了30多具没有后代的族人的灵柩，并赠送了殡葬用品。他曾因张弼救了自己一命，显贵后想报答他。当时张弼担任将作丞，躲着不见，李大亮寻找不到。有一天在路途中认出张弼，拉着张弼哭泣，把家产全部推给他，张弼推辞不接受。于是李大亮对皇帝说，我能够侍奉陛下是张弼的功劳， 希望把我的全部官爵授给他。皇帝为此升任张弼为中郎将、代州都督。世人都认为李大亮能够报恩，并称赞张弼不自夸。李大亮去世后，他养育的孤姓之人有十多人像对待亲生亲属一样为他扶丧。侄子李道玉贞观末年担任将作将，有人告发张亮谋反，皇帝下诏让百官讨论，大家都说张亮应当处死，只有李道玉认为谋反证据不足，皇帝发怒，来不及审查，杀了张亮。过了一年多，刑部侍郎空缺，宰相多次提名，皇帝都不认可。皇帝说，我找到人选了，就是当初议论张亮的人，我当时虽然没听从，如今仍然后悔，于是任命李道玉，最终官至大理卿。李大亮的族孙李炯秀，李炯秀字茂之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英才杰出科，调任相州参军事，多次升迁，任考功员外郎。武后爱惜他的才能，升任凤阁舍人。大卒初年，检校下官侍郎，仍监管选拔官员，考核文武官员，号称称职，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张易之兄弟显贵骄纵，李炯秀取意迎合讨好，世人舆论顿时降低。不久因贪赃被贬为泸州刺史。张易之被杀后被贬为衡州长史。中宗即位，召入朝廷，任江左少监。多次升迁，任鸿胪卿、修文馆学士。出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，回朝后任兵部尚书。去世时50岁，追赠侍中。李炯秀年轻时聪明颖悟，喜欢结交宾客，爱饮酒，虽然喝得多却不醉乱，当时人称其风流。母亲年轻时地位低贱，妻子曾责骂陪嫁的婢女，母亲听后不高兴，李炯秀就休了妻子。有人问他，回答说娶媳妇是要他侍奉婆婆，如果违背婆婆的脸色，怎么可以留下？武后曾派内人问候他的母亲，有时接母亲到宫中。他居住的厅堂长出灵芝草，狗给邻居的猫喂奶，中宗认为是孝心感召，表彰其家门。儿子李其隼，开元年间因谋逆被诛杀。代胄，字玄印，相州安阳人，性格刚直公正，才干气度明达强干，擅长处理部级文书。隋朝末年担任门下录事，纳言苏威、黄门侍郎裴矩对他厚礼相待，后来担任越王杨栋的给事郎。王世充图谋篡位，代胄劝说道，君臣之间的大义如同父子，休戚与共，您肩负国家重任，与国共存亡，正在今日，希望您尊奉辅佐王室，效法伊尹、周公来造福天下。王世充假意说好。不久王世充逼迫隋帝加赐酒席，代胄又恳切劝谏，王世充不采纳，代胄被外放为郑州长史，派他与王行本镇守五牢。秦王攻占五牢后，提拔代胄为秦王府侍曹参军，封武昌县南大理少卿，职位空缺。太宗说大理寺关系到人的性命，代胄清廉正直，正是合适的人选，当天就任命代胄为大理少卿。长孙无忌被召见，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东上阁。尚书右仆射封德仪判定监门校尉没有发觉，罪当处死，长孙无忌则处以赎刑。代胄说校尉与长孙无忌罪行相当，臣子对皇帝不能说失误。法律规定进献御用汤药、饮食、舟船，即使失误也要处死，陛下念及长孙无忌的功劳，赦免他是可以的，但如果处罚长孙无忌，处死校尉就不能称为公平的刑罚了。皇帝说法律是天下公器，我怎么能偏袒亲戚，下诏重新审议。封德仪坚持己见，皇帝准备同意，代胄说不对，校尉因为长孙无忌才获罪，依法应当从轻，如果两人都是失误，不能只处死一人，因此校尉和长孙无忌都被免罪。当时候选官员很多，有人伪造资历，冒用门荫，篡改文书来获取调选资格，下诏允许自首，不自首的罪当处死。不久有伪造者被查获，案件审理完毕，代胄依法判处流放。皇帝说朕下诏说不自首的处死，现在你却判流放，这是向天下显示我不守信，你是在卖法吗？代胄说陛下如果立即杀了他，不是臣所能做到的。 既然交给臣审理，臣怎敢损害法律呢？皇帝说，你自己守法，却让我失信，怎么办？戴胄说，法律是向天下昭示的大信。言语则是一时喜怒所发，陛下因为一时的愤怒要杀他，既然知道不可行而将他依法处置，这是克制小怒而保全大信。如果放纵愤怒而违背大信，臣为陛下感到惋惜。皇帝大为感动醒悟，听从了他的话。戴胄冒犯圣言，据理力争，多次查究参酌法律本意，甚至分析到秋毫之末，根据类别指摘驳斥，言辞如泉涌，皇帝更加器重他，升任尚书左丞。皇帝怜悯他贫穷，特地下诏赐钱10万。适逢仆射萧瑀免官，丰德一去世，皇帝对戴胄说，尚书省总揽国家纲纪，一件事失误，天下就会受到其害。现在把尚书令、仆射的职务委托给你，你要符合朕的举用。戴胄明达敏捷，擅长裁决，没有积压的疑难案件。议论者赞美他称职，认为武德以来几乎没有这样的人。又拜为谏议大夫，与魏征隔日轮值侍奉，升任民部尚书。杜如晦遗言，请求将选举事宜委托给戴胄，因此戴胄又检教吏部尚书。但他喜好压制文雅之士，奖励法吏，当时因学识不足受到批评。贞观四年，以本官参与朝政，晋爵为郡公。皇帝准备修复洛阳宫，戴胄上书劝谏说，近来关中和黄河以外设置军府，强健男子和富裕家庭都当了兵，九成宫工程又已动工，司农寺、江作间现有的壮丁没有多少。大乱之后，户口零落破败，一人服役，全家弃业。登记为军籍的要督造兵器，服劳役的要交纳粮食干粮，竭尽家产操办，还不能完成。七月以来，连绵大雨不止，黄河南北田地正当低洼之处，年成好坏还不可知。强壮劳力都已出征，赋税条发不能供给，那么国库就空虚了。如今宫殿足以遮蔽风雨，容纳1丈侍卫，几年后建成也不为晚，何必害怕而急于自找劳扰呢？皇帝看了奏章，停止了工程。戴胄所进谏的言论都关乎政事得失，都有可观之处。奏完后就销毁草稿，外界无人知晓。皇帝曾经对身边的人说，戴胄对我来说并非亲近的心腹，但事情无论机要迫切，没有我不知道的，只是他的忠诚气概所激励罢了。贞观七年，戴胄去世，皇帝为他致哀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追封道国公，谥号为忠。因为他的住宅简陋，不能举行祭礼，下诏有关部门为他建立祠庙，聘娶他的女儿为道王妃。房玄龄、魏征与戴胄关系友好，每次到戴胄生前的旧居就流泪哭泣。戴胄没有儿子，以兄长的儿子戴志德为后嗣。戴志德乾封年间多次升迁至西台侍郎，同东西台三品，历经十几年，父子相继担任宰相，世人惊诧其荣耀。高宗曾经写飞白书赐给侍臣，赐给戴志德的是范宏元、四周吉，郝处俊得到的是飞九霄、甲六合，李敬玄得到的是资起卧、庆丹城，崔之替得到的是节中节、赞黄油，都在言辞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当时刘仁轨任左仆射，有人来申诉，刘仁轨大多宽容对待，戴志德则追究追问事情原委，理直的人秘密上奏，始终不显露私人恩惠，因此当时人们多称赞刘仁轨，称刘仁轨为解释仆射。曾经隔日审理案件，有个老妇到尚书省投诉，戴志德已经接受了状纸，老妇却又拿回说，起初以为是解释仆射，现在才知道不是，戴志德笑着还给他。人们佩服他是有德长者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，戴志德回答说，庆赏刑罚是君主的权柄，做臣子的怎么能与君主争权呢？皇帝知道后感叹赞美他，一凤四年去世，下诏百官到他的宅地哭泣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滨州大都督，谥号为公。刘季，字思道，荆州江陵人，起初担任萧显的黄门侍郎，向南宫取岭外之地，攻克50座城池，还没返回而消息败亡，于是率城归顺唐朝， 被任命为南康州都督府长史。贞观七年，提拔为给事中，封清苑县南，转任至枢侍御史。当时尚书省赵赤拖延积压，批复后发下，多年不能决断。刘季进言说，尚书省是处理万机的根本，贞观初年没有令仆业，只是病重，事务繁忙，左丞代胄，右丞魏征，应对事务弹劾检举，毫无回避，百官震惊整肃，不敢懈怠。近来功勋贵戚在位，品级不称其职，功劳权势互相倾轧，虽然想要自强，却先害怕喧哗诽谤，所以郎中默然退让，凡事只知禀报请示。尚书犹豫不决，不能专断裁决，管制松弛，纲纪不振。现在应该精选左右丞、两司郎中，使这些职位都得其人，不仅能补救旷废迟滞的弊端，也应当矫正屈服奔进的风气。不久拜为尚书右丞。刘季干练称职，于是尚书省又像魏征时那样得到治理，多次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、代理黄门侍郎。太宗喜欢辩论，与公卿谈论古今之事，一定要反复劫难，探究得失。刘季劝谏说，帝王与臣子庶民，圣者与平庸愚昧，等级悬殊，行事不能相提并论，所以用愚者对圣者，以卑下对抗尊贵，虽然想自强，也是不可能的。陛下降下此旨，和颜悦色，虚心听取采纳，尚且担心群臣畏缩不敢进言，何况以神机天变，修饰辞藻，援引古事，而逼迫他们的意见呢？上天以无言为尊，圣人以不言为德，都是不想烦扰，况且多计损心，多与耗气，心气内损，形神外劳，起初虽无感觉，久而久之必然危害。况且如今的太平是陛下身体力行所达到的，想要长治久安，不在于辩论广博，只要忘却爱憎，谨慎取舍，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。太宗亲笔写诏书回答说，没有思虑就无法君临天下，没有言语就无法表达思虑。虽然如此，骄人轻物恐怕是由于高谈阔论导致的，至于形神心气，倒不会为此劳损。皇太子刚立时，刘季认为应该尊贤重道，尚书说，太子是宗庙社稷所系，善恶的习惯关系到兴亡，开始时若不勤奋，将来必然后悔，所以晁错尚书让太子通晓治国之术，假意奏计，要求太子懂得礼教。如今太子孝顺有爱仁慈，出自天资，然而正当盛年，学习应当循序渐进。以陛下多才多艺，尚且聚精会神励志，以广博见闻，而太子悠闲自在，作废光阴。陛下每次退朝，引荐群臣，询问古今之事，咨问得失，而太子身处宫内，不接触正直之人，听不到正当言论，臣不能理解。古时问安之后就退下，是为了增广敬意，分宫居住是为了远离嫌疑。近来太子一旦入宫侍奉，十天半月不出来，师父属官只是充数而已，这不是所谓爱护太子。臣愚以为应当授以好书，以嘉宾相娱，使他听到未曾听闻的，见到未曾见过的，太子的德性更加光大，这是天下苍生的福分。皇帝于是下令刘季与岑文本、马周轮流直宿东宫。皇帝曾经对院西间沐浴发怒，下诏在朝堂上斩首，皇太子急速劝谏。皇帝高兴地说，朕当初得到魏征，每天早晚觐见。魏征去世后，刘季、岑文本、马周、褚遂良相继觐见。儿子在我膝前，见惯了朕喜欢那件，所以有今日之言。这真是习惯成自然啊。渐渐升任侍中。皇帝忽然对群臣说，朕现在想听听自己的过失，你们为朕说说。长孙无忌、李绩、杨师道同声回答说，陛下以圣德达到太平，臣等愚昧看不见有什么过失。刘季说，然而近来有人上书不称圣意，有时当面追根问底，没有不羞惭流汗的，恐怕这不是广开言路的方法。皇帝说，你说的对，朕能改正。等到征伐辽东时，下诏刘季兼任太子左庶子，检校明部尚书，辅佐皇太子监国。皇帝说，以你辅佐太子，社稷安危在此，应该明白朕的心意。刘季说，希望陛下不要忧虑，即使大臣有罪， 陈景依法诛杀他们。皇帝奇怪他说错话，告诫说，君主不保密就会失去臣子，臣子不保密就会失去生命。你性格粗疏而果敢，恐怕会因此失败。刘季与褚遂良关系不和。皇帝回来身体不适，刘季与马周入宫探视，出来后见到褚遂良，哭着说，皇上身上生痈，非常可怕。褚遂良随即诬告上奏说，刘季说国家不足忧虑，正应当辅佐右主行伊尹，霍光之事大臣有一心的就诛杀他。皇帝病愈，召见刘季询问情况，刘季引马周作证。褚遂良坚持不已，皇帝被迷惑，于是赐刘季死。临死时，刘季索取笔砚，想要为自己辩白，有关部门不敢给他。皇帝后来知道了，有关部门都获罪。显庆年间，刘季的儿子刘弘业到宫门控诉褚遂良诬陷致死的经过，李义府偏袒褚遂良。高宗询问近臣，几时中乐彦伟说，如果辨明此事，就是暴露先帝滥用刑罚，事情就搁置了。文明初年，下诏恢复刘季的官爵。乐彦伟，字德圭，长安人。麟德元年，以同东西台三品的身份担任西台侍郎，几个月后被罢免为大司宪。去世，追赠齐州都督。赞语说，刘季的才能和业绩，正如《易经》所说的王臣简简。然而，他性格刚强粗疏，辅佐太子时，想要亲身担当安危，以言语掩盖众人，被嫉妒的人所利用，最终陷于罪而被诛杀。以唐太宗的英明，被自己的愤怒所蒙蔽，刘季的忠心不能向君主表白，何况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呢？古人以言语为鉴，能不谨慎吗？崔仁师，定州安喜人。武德初年，通过制举考试，调任管州路试参军。陈叔达推荐崔仁师，认为他才堪史官，升任右武卫路试参军，参与修撰粮，为史书。贞观初年，改任殿中侍御史。当时青州有个男子谋反，有关部门搜捕党羽，牵连关押的人满监狱，下诏崔仁师审查复核。刚到，全部去掉囚犯的刑具，为他们准备食物，让他们喝汤粥，用情理审问他们，只判处为首的十几个罪犯，其余的全部释放。大理少卿孙福家对他说，平反昭雪的人很多，谁肯替死？如果判决时发生变故怎么办？崔仁师说，审理案件以人数为主，所以谚语说杀人越族一皆有理，哪能知道冤枉而不伸血，为自己打算呢？假使我以一人换十个囚犯的命，那正是我的愿望。等到赤使前来复审，各囚犯都叩头说，崔公人数一定没有冤枉的。众口一词没有意义。由此之名，升任度支郎中。曾经口头陈述一用费用数千项，太宗感到奇怪，下诏黄门侍郎杜正伦拿着账簿，让崔仁师对照宣读，没有一处错误。皇帝感到惊奇。当时教书郎王玄度注释尚书毛师诋毁孔安国政权的旧学，请求将其废弃。下诏诸儒生广泛讨论，博士以下都不能辩驳。河间王李孝公请求与孔政之学并行，崔仁师认为王玄度之学不合经典，列举不符合大义之处，上奏王玄度之学被废弃，升任给事中。当时有关部门认为法律中谋反者连坐兄弟没为官奴的处罚太轻，下诏八座讨论，都说汉魏晋谋反要夷三族，请求改为处死。崔仁师说，父子是天性相连，足以牵动其心，连父子之恩都不顾惜，又怎么会爱惜兄弟？房玄龄说，祖宗有庇护孙子的道义，那么孙子与祖父亲情重，而兄弟关系轻，如今应该重处的流放，而轻处的反而处死，这不是用刑的本意，于是没有改变。皇后秘密请求立魏王为太子，违背了皇帝的旨意，被降职为鸿胪少卿，逐渐升任民部侍郎。等到征讨辽东时，作为韦挺的副手主管海运，又另外主管河南的漕运事务。崔仁师因为漕运路线迂回遥远，担心运输不能按时到达，根据实际情况征发沿海的租户来供应军队。因为运输的士兵逃亡没有上报，被除去官籍。皇帝回到中山时，重新启用他为中书舍人，检校刑部侍郎。 皇帝驾临翠微宫，他进献亲属妇来讽谏。皇帝称赞说好，赏赐50段帛。贞观22年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参与机要事务，受到的待遇特别优厚。中书令褚遂良记恨他，恰逢有人到宫门上诉，崔仁师没有及时上报，皇帝大怒，将他流放到连州。永徽初年，被授予简州刺史，去世。儿子崔毅，崔毅的儿子崔实。崔实字成兰，年少时以文辞著称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左补缺，逐渐升任考公员外郎。当时桓彦范等人执政，害怕武三思陷害，拉拢崔实，让他暗中侦查武三思的奸谋。中宗逐渐疏远功臣，武三思日益得宠，崔实反而把桓彦范等人的计谋告诉了武三思，快速升任中书舍人。桓彦范等人被流放，他又劝说武三思迅速杀掉他们，以断绝人们的期望。武三思问谁可以派去，于是推荐了他的表兄周立珍。周立珍前往，桓彦范等人都被杀，提拔周立珍为御史中丞。崔实依附昭容上官婉，多次在外面公开淫乱。景龙二年，升任兵部侍郎，而崔毅担任礼部侍郎。自武德年间以来，父子同时担任侍郎的只有崔毅、崔实两人。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检校吏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正英一同掌管选拔官员，收受贿赂，选拔品级混乱无序，被御史李尚隐弹劾上奏，贬为江州司马。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从宫中为他申诉保护，改任襄州刺史。不久入朝担任尚书左丞，为后临朝称制，再次以吏部侍郎身份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即位，外放为化州刺史，很快被授予太子詹事。起初崔实建议在山南道可以引丹水开通漕运到达商州，从商州开山凿石开辟石门，到达北边的蓝田可以通晚船的道路。中宗任命崔实充任使职，开通大昌关，一夫数万人，死亡1/10，禁止旧路不得通行，而新路被夏天洪水奔腾冲击，多次崩塌堵塞不通。到这时平定功劳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景云年间，太平公主引荐他为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升任中书令。当时崔毅以户部尚书身份退休，但生性贪婪，多次替人请托来求崔实，崔实大多不听从，因此父子关系失和。玄宗在东宫时多次到他的府地表示亲密，崔实暗中依附太平公主，当时的人为他感到危险，为之寒毛直竖。门下的门客进献海鸥赋来讽谏，崔实称赞说好，但自己不改正。皇帝将要诛杀萧志忠等人，召见崔实表示推心置腹。弟弟崔成劝谏说，皇上问什么千万不要隐瞒。崔实不听，等到觐见，回答问话不符合上意。萧志忠等人被杀，崔实被流放岭外。当时雍州长史李靖也获罪被杀，叹息说，这本来是崔实的计谋，如今我死而崔实活着，为什么？又有宫女原称曾经与崔实谋划进献毒药给皇帝，追到荆州赐死，时年43岁。起初在襄州时与乔王多次互相问候，赠送礼物，乔王失败，崔实应当处死，依靠刘幽求、张说保护才免死。等到担任宰相，陷害刘幽求到岭外，暗中指使广州都督周立珍杀他，没有成功，又与太平公主排挤张说，他的猜忌狠毒诡诈阴险，几乎是天性，连毒虫都不如。与弟弟崔业、崔成、堂兄崔立都凭文才担任要职，每次私下宴会自比东晋的王谢家族，曾说，我们全家入仕，历任官职没有不是第一等的，大丈夫应当先占据重要位置来控制别人，怎么能默默受别人控制呢？所以追求进取不止，直到失败。崔实执政时年龄38岁，曾经傍晚走出端门放松缰绳吟诗，张说见到他感叹说，文章和官位固然可以做到，但这样的年龄是赶不上的。崔业字润甫，尤其擅长五言诗，崔实赞叹，于是用他的字称呼说，海子，我们家的神龟合龙啊。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受崔氏牵连应当流放，逃亡到颍州，做幽征赋， 来表达心意，文辞非常典雅华丽。遇到赦免回来，去世。儿子崔论有做官的才干，乾元年间担任州刺史，凭借政绩著称。大历末年升任同州刺史，被处置使雨禾审查，议论的人认为雨禾不公正，所以重新启用为衢州刺史。德宗因为是旧族高龄，提拔为大理寺卿，去世。崔成本名崔涤，玄宗给他改了名。皇帝在藩邸时与他同乡居住。出任潞州刺史时，宾客朋友送行只到城门，而只有崔成跟从到化州。等到登基，非常宠爱亲近。崔实被杀后，皇帝仍然念及他，任用为秘书监。开元二年，想要追赠他父亲崔毅为吏部尚书，宰相坚持不同意，于是用四品官的礼仪安葬，追赠河州刺史。崔成在皇帝身边侍奉，与诸王同坐，不回避坐次，性格幽默善变。皇帝担心他泄露宫中话语，亲自在护板顶端写上慎密二字，多次升迁至金子光禄大夫，封安喜县子。去世追赠兖州刺史。